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直播现场。美国压智库的专家奥斯林发表了文章，称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已经进入了黄昏期。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有哪些呢？而如果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共已经步入黄昏，未来中国政局将如何演变？是否真的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中国是否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民主国家的经验是否可以提供解禁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哦。我们知道说，其实之前已经有多次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张家敦这个中国专家说过这个中国崩溃论啊，中国即将崩溃，说了很多年了。那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新的中共统治已经进入黄昏期的说法，那您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属于老调重弹呢，还是还有一个新的证据来支持它？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这个中国崩溃论这个说法的话呢，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是吧？但是就美国学界而言，据我了解呢，除了这一类的观点以外，是吧，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啊。比如说我最近注意到呢，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汉学家叫林安友，是吧，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啊，他在今年一月份这个民主期刊上发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叫做中国对全球民主的六大消极影响啊。这个其中一个他就提到的话呢，说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威权主义政权啊，给全世界的那些个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一个榜样，是吧。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榜样的话呢，前提就是这个他还是很有学习能力，是吧，这个度过了自己的过去的很多危机，是吧，而且现在还摸索了一套一个新的办法，是吧，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边来继续他的威权统治，是吧，并且采用一些法律的手段啊，来去镇压意见，是吧，等等啊，在这些方面，是吧，当然也包括这个通过这个高扬自己的软实力，是吧，在全世界树立自己的新形象，是吧。那这些的话呢，用林安友教授的说法，都是一种这个所谓这个韧性威权的一种表现，是吧。所以说他说他是给这个其他的那些国家那些威权主义政体提供了一种榜样，当然这个榜样不是什么好榜样，是吧。那么但是我觉得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说明美国学界，是吧，关于如何解读当今的中国，它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是吧。所以我个人感觉的话呢，说这个习近平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是吧，这个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政局是不是在走进黄昏，是吧，这个问题的话呢，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也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看的话啊，好像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下一个结论，是吧。我也注意到这位美国专家叫奥斯林，是吧，他的这篇文章，是吧，说老实话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些论据的话呢不是太充分，是吧，因为他主要谈到了这个最近，是吧，这个党国当局对于中国知识界的打压，是吧，另外也提到了这个反腐这些东西，是吧。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他没有谈到，是吧。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中国在内政方面啊，党国的话还是下了很多功夫，是吧，包括这个如何去改善民生，是吧，打老虎的话他在某种意义上也获得了我们很多老百姓的支持，是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吧。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这个应该说甚嚣尘上，而且党国是在有意识的在这个在利用这样一个东西，是吧，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合法性，是吧。所以中国在外交这个层面的话呢，最近可以说动作连连，是吧，而且也应该说不无成绩，是吧。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判断当今的这个习近平的体制，是吧，未来会向哪方面去走，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个观察点，是吧。而在这些点上的话呢，那么这位美国专家显然在他的文章里面没有涉及到，是吧。那就说明的话呢，这样一个论据，是吧，这个未必是很充分的。
是，谢谢张博树教授。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奥斯林发表文章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他当时所在一起采访这几位这个美国的中国专家会这样认为。他说是因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更严格，很多高层官员成人反腐运动对象也暴露出党内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自信健康的政府还有政党以及社会并不会这样做。那我们知道当然刚才这个张博士教授也做了不同方面的一个分析啊，您认为说奥斯林说这些中国专家的观察，您认为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他这个观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想他们这些谈话，他这篇文章本身是一个，饭后茶余的这个闲聊，但是他这个闲聊他没有很多数据啊、证据来充分说明、论证为什么进入黄昏期。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直觉，这是许多观察中国美国学者的一个直觉，一个这个感觉。这种感觉在胡温时代是没有的，为什么他现在有？可见呢，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说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中共的这个政权啊，受到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和政治安全性已经受到严重的这个挑战，那么他已经出现一种危机。在这一点上面，我就有点不同意这个博树刚才谈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不错，这个他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反腐啊，这个得到老百姓的很多认同，但是他这个反腐是选择性的，他不是系统性的，这个从根本制度上来解决，不是帮纳入法治轨道来解决。但是这个奥斯林讲的这些个理由啊，他的讲的这个就是表面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深层的东西他没有谈到。这个深层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中共内在的这个矛盾是不可以调和的，无法调和。首先举一个最大的，就是一个人民和一党专制这个之间的矛盾。你一方面说我的这个权力，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我的权为民所授，为民所用，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你所被代表的这些人根本不赞同，老是一点权力都没有，总是在处在一个最低的这个底层。你一方面说代表他们，一方面说你的合法性来自他们，但他们一点基本权力都没有。你过去你可以愚弄人民，但是在信息的这个时代，你不可能长期的永久的这个愚弄人民。所以这个事实，这个虚伪的一面迟早要暴露出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这个经济上的双轨制和这个一党专制也是格格不入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不可能往前走。另外这个党内也的确出现很大的矛盾，不像过去完全是这个非常的团结，现在出现了很多裂缝。主要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它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接班人的这个问题，那么僧多粥少。
那韩先生，您就是比如说您在您所在的这个地方，您的这个机构里面，您接触到了一些美国人，或者您接触到了一些普通的美国民众，他们对奥斯林的这种观点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比较同意博树的看法，就是说在中国问题上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长期观察中国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民众去中国，尤其是我最近刚刚碰到一个从中国回来这个旅游回来的，那对中国非常非常的赞赏，觉得中国发展非常快啊，这个很多这个农村，包括在农村，他们去过农村，觉得都是非常的惊人，觉得很受这个感染，觉得中国非常的强大。研究的这个学者呢，相当的人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一种危机，中共政权也面临危机。他在外交上面这样咄咄逼人，实际上已经给自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这个一种威胁。从周边国家也好，从美中之间的关系也好，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发展很好。但是呢，这个实际上这个矛盾重重，周边国家的扩军备战，实际上都是一种威胁。那么对内呢，你看这个对内的这种镇压，也是维稳，暴力维稳，也是造成这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对内镇压，对外扩张，肯定给中共带来更多的这个问题。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博树哦，就是虽然你提到说， 这些反腐的努力或是一些其他的建设，对于这个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可能有一定程度让人民感到接受，但是他也不断的宣传说他如果说一旦我这个中共没有办法统治中国，没有办法一党独大的话，那么中国将会乱，那因此呢让很多的中国人民感到非常的担忧，认为说呢中共还是必须要坐在这个政权。您的看法怎么样？你认为说一旦没有了中共，中国就一定会乱吗？
最后你这可是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的确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邓小平就反复讲过，那意思是中国不能乱啊，没有共产党这个中国就会四分五裂，是吧？这种说法的话当然是有点危言耸听，是吧？这个一个国家嘛，它的这个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啊，这个可以说对一个威权体制来讲这是必然的，是吧？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啊。那么至于说它转型以后会不会乱，的确这是一个这个即便是在民间啊，中国民间的反对派阵营里边，大家也是在不断的在讨论，不断的在探索这个问题，是吧？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吧？那么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我们倒是希望中国的话能够在一个这个比较平稳的，是吧？这个低成本的，是吧？这个能够内外结合的这样一种方式上来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会使得这个转型的代价相对的低一些，是吧？换句话说呢，就是使它发生乱的可能性会小一些，是吧？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我们说，是吧？这个党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这个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说呢，假如说说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真要是出现一种乱局的话，最大的问题或者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是吧？这个到现在为止，党国一直在压抑中国民间势力的啊，民间力量成长，是吧？不允许任何民间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这个健康的能够成长，能够壮大，是吧？因为在他看来的话呢，这些都是威胁，是吧？但是在一个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这个一个集权体制，是吧？对来自民间的任何健康的声音都去打压的话，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的困难，是吧？因为转型总是需要，是吧？这个健康的并且是有组织的力量，是吧？能够成为一种替代性的一个力量，在未来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面发挥作用，是吧？而这一条的话呢，它的确需要创造很多的条件，而目前的话呢，党国政府是在刻意的在扼杀这种条件。
张教授，您刚刚提到说中国就是可以进行这个低成本的转型啊，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叫低成本的转型？我们看到目前中共这个，比如说是维稳吧，它是用了非常高的成本，这样子这么高的成本来维护这个中国的稳定，那么如何可能进行这个低成本的转型呢？
OK，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是吧？其实这方面我过去写过太多的东西了，是吧？那么低成本的转型的话，按照一般的这个转型学界的说法，是吧？最好是一种这个就是内外啊，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温和的力量能够主导这个转型的过程，是吧？这个转型理论有一个说法叫四方博弈，就是体制内的话呢，它会有一些个温和的，有一些极端的保守的，是吧？体制外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温和的，而有一些个极端的激进的，是吧？那一般来讲，大家能够想象，体制内的最保守的那边和体制外的最激进的那边，这两边不可能说说话的，对不对？见面就得掐。那么唯一有可能是吧，而且使这个转型能够相对顺利的，就是体制内那些开明的、温和的，是吧？这个主张要进行改革和变革的力量，和体制外的那些温和的，是吧？这个不是很极端的，啊，这两种力量能够结合起来，能够形成互动，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它的政治转型就会是相对低成本的。低成本就意味着的话呢，这里边是吧，社会不会付出太多的代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会付出太多的影响，是吧？那么整个这个转型过程相对的平稳，是吧？包括对原有的这个体制上的一些东西，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建设新的东西，啊，那这当然是大家所期望的一种比较理想转型的一种状态。
那林朝，我想接着请教，因为刚才这个博树提到这个转型的这个低成本的转型，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或是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当权者、执政者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的话，当然他的转型成本就会非常高。那我们举当年的台湾做例子好了，蒋经国因为慢慢的开放了政治上党禁、报禁、新闻自由等等的，使得转型比较能够容易。那如果说你看看现在习近平的一个做法，哦，他的 一个打击反腐，或者是甚至有人觉得说他们这个北京当局的做法是有点心慌了，好像要把很多的部分都压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有可能会去放手，让这个转型的成本变低，或者是说把政权慢慢的释放出来。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的这个，你从他的执政以来，基本上呢，他的一个主线就是说，通过政治强人对权力的这个绝对的掌控，然后呢，打压这个国内的不同生意。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的转型呢，因为国际的这个压力，这个自己本身这个蓝绿营的这个压力，所以迫使他慢慢走向那个阶段。中共一开始就说要，现在一直就说要保持长期执政，永久执政，这一点他没有改变，他不想跟人民分享这个权利。他现在所做的推动的这个改革反腐也好，都是为了他执政安全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他的改革呢，没有从根本上体制上脱胎换骨的进行这个转型，他只是说在行政管理治理方面进行一些改革，让社会呢稍微更加稍微的公平一点，正义一点而已。真正的涉及到言论自由，涉及到新闻自由的时候，他是绝对要全面掌控的。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美国智库一位专家的意见，说习近平的统治呢的政府呢已经进入了黄昏期。我们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湖南的赵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赵先生您好。湖南的赵先生。好，先请浙江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浙江的王先生，好，先请。
听得清楚吗？
可以，好，请讲。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乐观一点。你想，现在已经21世纪了，人类已经就是说探索去火星了嘛。然后我觉得不要去考虑什么习近平的想法，这个东西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在当今的中国，他共产党的那个公信力啊，已经完全丧失了，信用已经完全破产了。所以当今的中国，我觉得不管是文革过来的那一辈，还是那个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那个年轻人，我觉得都对这个政权我觉得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我觉得人们听到那个共产党这三个字啊，都是嗤之以鼻。所以我觉得失去公信力的后果带来的是政府没有任何威望，人民不会和你一条心的。所以我觉得除非你进行那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不然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时间已经不在那个习近平共产党这一边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乐观一点，历史的那个潮流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的，只不过是他这个摇摇欲坠的那个政权，那个时间问题，长一点短一点的问题。
好，谢谢浙江的王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稍后会请我们的嘉宾来点评一下。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哎，好，这个我说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啊，这个习近平啊，对共产党的了解，对共产党的理解啊，和对这个西方对市场经济也好，这个多元的政治含义也好，他有很多的偏见。一个是偏见，另外一个我觉得呢，他这个在这个共产党这个革命的这个道路上也好，这个思想上也好，也显得很固执，也是这种固执带有很深刻的这种愚蠢性。为什么呢？现在他的共产党现在已经是可以说有两个上的枯竭，一个是政治上的枯竭，一个是理论上的枯竭，对吧？你现在再往前走，这个可以把60年前的这个老话，我上次给打电话都给大家提过，他在开这个县委书记会议上曾经要这个县委书记们都学习焦裕禄同志，这个东西简直这个太可笑了。你这个国家级的领导人在家一拿1亿，哪家里都拿1亿，对吧？你让这些县委书记学焦裕禄，这不是显得你这个说句实在话，这个可以说你在政治上也好，在这个太古老、太愚蠢了。这个甭说现实不现实了。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就让您发言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我先说两个结论。第一个就是独裁专制体制呢， 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呢，表现在比如说前苏联，连中情局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突然倒就倒了。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必将走向民主自由社会，这个是不可阻挡的，只是时间问题，时间多少不可确定。我觉得今天中共，引以为豪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经济发展。其他的包括文化，包括意识形态都无法。自己布道者自己都不相信这些东西。其实说到底，那么经济如果出现大问题，那中共真是要出现问题了。我就说这边吧。
好，
谢
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冯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冯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说一说啊，那我那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中国这个和平转型的面子不大，因为中国共产党他不让你和平转型，老百姓的素质也没有达到，这是第一。第二啊，我以前呢说过两次，都在其他节目上，都在你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中共跟中国这两个词语必须得分清楚。为什么说呢？这是昨天那个宁静总裁那个说他已经说的挺清楚了，中共怎么怎么着，但是天津那个姓艾的又说嘛，就中共这概念呢他混为了中国，就是有些个中国老百姓啊都叫他们糊涂。
好，谢谢河北的冯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时间有限，我们接下来让其他的观众来发言，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中国和平转型是很有希望的，因为从中央领导阶层来说是不喜欢搞暴力的，要依法治国嘛。中国老百姓呢也喜欢和平转型，因为暴力革命是中国人是就付出的代价是太巨大了，所以说和平转型形成上下共识呢，我认为是很有希望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啊，因为是比较艰难的，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渐进式的改革，不要要暴力革命。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最后请浙江的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浙江的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请讲。
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啊。就是说国内啊，啊，没对共产党的报道啊，就是说都说他好的好的，但是在老百姓私底下啊，都感觉到共产党真的是越来越差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网上有个说法啊，就是说独裁专制啊，能最多只能69年啊，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啊。如果按照他这样的说法，恐怕共产党的时间给共产党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好，
谢
谢浙江的杨先生，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的参与。韩先生，我们刚看到好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发表了很不错的这个发言啊。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两个观众对这个和平转型到底有没有希望进行了他们的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您的观点呢？
我觉得和平转型是很，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人民的觉醒，公民意识的这个提高，这个是而且是一个国际大事。我觉得中共和这个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历史发展潮流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是它不可能长期的朝这个违反这个逆潮流而动。我觉得从和平转型来讲呢，因为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这个发达，我觉得就是说要长期的控制人民的思想、控制思想意识形态几乎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这个启蒙，老百姓的意识、公民意识提高，一定会要朝这个民主转型的方向发展，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博士哦，刚才我们很多听众跟观众也提到，除了这和平转型之外呢，也讲到说这个习近平这个他的一个，他认为他是一个固执，中共现在的理论还有这个政治方面呢都已经枯竭了。您的看法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其实也玩不出一个新的一个说法？例如说还要回去看焦裕禄，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进了？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这几位听众的这个，我觉得都很有见地，还是吧？当然，这个表达了一些个有些比较乐观的一些观点，是吧？也包括林朝刚才的这个谈话的话呢，比较乐观，是吧？我自己是这样看啊，就是说从这个历史的长城来看，当然任何一个专制体制，它最终都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毫无疑问啊，包括中国在内，是吧？那么党国虽然现在信誓旦旦说三个自信，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越讲三个自信，越说明他们自己其实是不自信的，是吧？而且中国今天的话呢，刚才我谈到了在内政外交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是吧？他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是吧？但是由于这样一个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是吧？那么一个公权力得不到制约，是吧？这个最终它总是要出问题，而且出大问题，这都毫无疑问，是吧？我只是说的话呢，从现在来看，那么习中央这个最近两年多来说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吧？他似乎是啊，要不信这个邪，是吧？我记得前几天这个我刚刚听了一个视频，是王岐山在这个最近老干部团拜会上的一个讲话啊，他就这样讲说，我就不信说共产党人我们这个就治不了腐败，靠我们自己的办法，说一党体制下的话我们就治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信这个邪，是吧？当然我想的话呢，王岐山是不是信这个邪我不知道，是吧？大概这个话代表了习近平的一些说法，是吧？就像刚才一位这个我们观众朋友谈到的，说习近平似乎比较固执，是吧？他里边脑子里边的话还有很多，是吧？他这个年轻时代，这个毛泽东那个年代的一些个东西，是吧？他自己的语言当中也充满了很多那种语言，是吧？他到底是真信这些东西，还是在装样子，是吧？我自己现在也确实还是倾向于他大概有些东西是真信，是吧？但是这个真信的话就更麻烦，是吧？因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自己呢在认知上面，说实话是老早就远远的落后于我们当今这个二十一世纪。是吧？那么他又是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人，是吧？手握大权，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对未来的中国当然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是吧？因为按照过去的毛那套东西，是吧？他实际上解决不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吧？比如说共产党的贪腐问题，是吧？当然，这个习近平也不可能完全回到文革那个时代，是吧？他在这个市场经济方面的话，他现在就不可能完全退回去，是吧？他只是在党内的贪腐这个整贪腐这个问题上面，他采取了一些个这个也不完。全是毛时代的做法，有些甚至是过去皇权时代的做法，是吧？但是这些东西从归根结底最后的意义上面，它都不可能真的解决问题，是吧？但是有没有可能给他这个暂时的带来一些个缓解，是吧？靠这种高压的强力的反腐，所谓强力的震慑，是吧？暂时性的解决一点问题，使他这个矛盾和危机的话呢相互顺延，是吧？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尽管这种顺延的结果它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张教授，您刚刚谈到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其实对自己是非常自信，对制度非常自信，对自己的理论也非常自信。
不是说习近平比较自信，王岐山是不是自信咱们另说，虽然说王岐山这个话是他说出来的，但是就王岐山个人来讲，我觉得他认知恐怕要远远复杂得多的。
那么我们这两天呢也看到呢，中共有一段这个大外宣的视频呢在网上是重新走红。那么这段视频是2013年就出来了，就是叫中国共产党与您一起在路上啊。那么据说是2013年就推出了，但是呢最近呢在网上的蹿红，并且呢引起了热议。您觉得推出这种大外宣的视频是也是中共和习近平非常自信的一种表现吗？
啊，那倒不是，正好是他不自信的表现，是吧？就这种东西的话呢，这个在 CCTV 上面的话呢，在面对国内公众的这个宣传当中，这种东西到处都是，比比皆是，是吧？当然他现在把这个变成这个大外宣的一部分，是吧？这个向全世界来传播，但是这种传播的话，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公众来讲，一看就知道这是那种所谓 propaganda， 是吧？是一种宣传啊，这种宣传的话，在西方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啊。我觉得这个做法的话，虽然说党国花了很多钱啊，但可能是个比较愚蠢。
是，那林场我知道您要补充，但是我同时也想请教，因为说到这个西方的这个看法的话，我们看到奥斯林他访问的专家里面也提到，是说面对中共的政权可能慢慢的会这个失去他的政权，西方的政治人物还有西方的这个各个民间组织应该来因应所谓的走出四环路，不要把他们的目光局限在这个北京那边，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权力中心，而应该走向社会，走向老百姓，帮助中国的老百姓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觉得在前面很多观众谈到这个，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持续这个64、67年或者70年的时候这个专制啊，我讲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那么现在中共实际上虽然是第五代领导人，其实上是第二代，因为他们的父辈然后到他们这个是第二代，那么到第三代我想可能就是会出现一种 过不了三代，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那个刚那个云南这个周先生提到两个问题，我觉得讲得很好。一个就是他这个专制制度的不稳定性，那随时都可能因为一个突发事件造成他的崩盘，这个是大家都不可能预料的。我讲今天看起来好像中共有很大的韧性，有很大的这个惯性，有很大的这个控制能力，但是说不定一个晚上就可能崩盘，可能性都存在。那么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环节，他之所以认为我有合法性，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个经济能够持续发展，所以我有了合法性。但是这个经济发展不是一个长期的，那李克强表示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7.2%的这个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呢让这些所谓的城市就业人口就是说差不多1000万这个人口每年有1000万能够就业，这个要7%，但是这个就业实际上只是针对城市人口而言的。那么农村有大量的这个没有工作的这个老百姓，大量的贫困人口，这样的这个发展不均衡，有些权贵资本主义高度的把财富集中，大量的造成大量老百姓的这个贫困，这样的这个社会，它不公正不正义的这个结果，肯定要造成矛盾的激化。
是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共已经进入黄昏期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你来关注摩根大通与官二代以及美中反腐的话题，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